来赛斯说哈，你通常以时间的观点来组织你的经验，不过你通常的意识之流也是非常具有联想性的，例如目前的某些事件会提醒你过去的事，而有时你对过去的记忆会渲染了目前的事件。他这个在讲什么？好，我们通常是以时间的观点来组织我们的经验。比如我这样讲，小时候如果好，我有个人跟我讲，小时候看到他的爸爸一直骂他的妈妈，因为他的妈妈非常的在他爸爸眼中是没用的，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妈妈没有赚钱，那爸爸是很会赚钱的，所以爸爸就一直嫌妈妈不好，说妈妈没有赚钱。他小时候就看到妈妈这样，他就很难过，然后呢他就努力的表现得很好，让他爸爸喜欢他。那请问一下，当他基本上有没有认同一个价值，就是说会赚钱的怎么样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开始变得非常的在意自己的表现。所以当他表现不好的时候，他开始想他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他开始联想到他妈妈因为没有赚钱没有价值，所以呢被他爸爸看不起，那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被看得起的人，所以他会努力的去取悦他的父亲，然后尽量做得更好。那这样压力大不大？大。很奇怪，当他很痛苦，但是他看到如果不好好念书的人，比如他现在他自己的小孩，他看到他那个小孩不念书，他开始骂那个小孩。很多人很难想象自己今天会这么痛骂小孩，其实跟自己以前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过去看到母亲没有念书，母亲没有赚钱，于是被父亲看不起，所以他自己过度的努力以后，感受到那个压力以后，今天又把这个压力拿回来对小孩。这样听懂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这样子对小孩，会害怕小孩不念书，是来自于过去自己所学到的经验。可是很少有人会知道自己现在的行为跟过去有什么关联。那这句话就在讲，我们其实把很多过去的一些概念拿到现在来使用。比如说像我父亲是有两个太太的，那我其实非常喜欢我爸爸，可是我在后来我成长的岁月里面，我从来不相信男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很急于讨好他们的喜欢，可事实上我对男人不信任，因为基本上我认为男人就是会外遇的，不外遇才奇怪。因为我爸爸这么好都外遇，所以外遇是应该的。我讲外遇应该不表示我会舒服，但是我的确脑袋里面就是基本上一方面不信任男人，因为我觉得你一定会搞，但是一方面我觉得搞才是对的，因为男人就是这样的，懂我意思吗？非常的矛盾，你很难把自己的心情去联想跟你自己的婚姻有什么关系。那对我婚姻的影响就是我继续的监视我的伴侣，因为怕他会出问题，因为基本上我认为他就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基本上你已经认为他出问题，请问一下你的婚姻会很好吗？每天找他麻烦，懂我意思吗？又不信任他，又要捏住他，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所以我们很多人的现在生活是把自己现在跟过去的经验绑在一起的，这件事情各位你们了解吗？所以为什么如果没有探讨过自己童年的人，你不会知道自己现在跟你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的痛苦怎么来的，你很难查清楚的，你很难的，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了解来看下去，他说不论联想与否，实际上你将记住在时间里的事件，而目前的时刻利落地追随着过去的时刻。不过心灵多半与联想过程打交道，因而借联想来组织事件，像时间这样的东西在那架构里没什么意义。可以说联想是由情感上的经验连结在一起的，广义的来说，情感不服从时间。画起来，什么叫情感不服从时间？比如说如果就像我刚刚讲，如果以前我知道我爸爸这么好的男人他都要讨两个太太，我基本上对男人就觉得男人就是花心的。所以呢，当我看到一个男人他突然跟另外一个女人开始讲话的时候，我立刻就会开始联想那些图画，懂我意思吗？你就会联想一些开始男人要开始搞鬼了，你就会开始 一连串图片都会出来了，开始就开始接下来一个图片，你看那个男人跟另外一个女人讲话，你就想你看他们一定是什么搞暧昧，接下来另外画面就跳到我先生可能可不可能跟另外一个女人搞暧昧，懂我意思吗？就开始跳，接下来就看到我提个小包包站在门口很可怜的已经流浪在街头，因为已经闹离婚了，懂我意思吗？这个叫做联想， 就是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你会开始想说，哇，可怜的我呀，婚姻一定是悲惨的，因为人是不值得信任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请问一下，我们每天画面到底有没有随他这样子乱飘？有没有？有没有？有几个人知道你们的画面是随着一个联想接一个联想？有几个人知道？不知道的，你们没有注意，你不会知道的。所以以前我女儿在小时候，我就跟她讲，哎，你出门你要小心哦，外面有很多坏人。我女儿说，妈妈坏人怎么看？她脸上有没有写坏人？我说没有。她怎么看？我说那很难看，因为坏人不见得长得怎么样，很凶狠。那你怎么解释呢？那你是不是要她对每一个人都小心呢？有没有？你就发现你其实在灌输小孩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理论，因为坏人的脸是没有办法察觉的，那以至于他每一分钟都要注意有没有坏人，那他的生活怎么过？请问我以前是很恐惧的人呢，就这样教小孩的。我女儿就常问我，妈妈坏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我说他可能长得很像好人，那就更复杂，那怎么分辨？天哪，怎么分辨？你们说，你就答不下去了。所以你就发现很多人制造了非常多的困扰，因为自己不安全。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如果不回去看自己的问题，你可能常常让自己出现很多联想的画面。我有一个个案，因为经常被他的妈妈骂呀，说他做一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所以他在公司里面，如果他只要遇到他的老板，他老板刚好是女的，只要讲他一句不好，他说他常常会有两个画面，一个画面出来就是开始跟老板扭成一团，开始拿拖鞋猛打老板的头，但是那个他说那个是只有一分钟，因为他不敢这样子。接下来他就另外一个画面，就是被老板把他罚在地上，老板骑在他身上，把他当作那个小狗这样子，或者牛一样这样骑在上面。这两个画面都极端到极点，就显示他内在两个被压迫的，一个就是不然就是他被压迫，不然就是他去压迫别人，那是在脑袋里面想而已，但是实际上两个画面都不可能出现，你就知道他压抑到什么程度。所以有时候你靠自己的联想，你真的会怎么样看到自己在想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在做諮商的时候，我偶尔也会用联想的方法。有些人因为他都把他的事情都忘掉，他不清楚他到底在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怎么样，因为在谈话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防卫心的，他有时候不会讲真的话。那有时候我们就会用联想法跟他讲一些有的没的，比如我就会说婚姻，他就会说讨厌，然后你就会说，哎，那婚姻为什么讨厌？就是随便讲个字让他讲下面一字。就像有些东西是不可，像我们讲香蕉，人家说哦，男性的生殖器，的确有人这样讲过，有没有？或者很多人讲说做梦梦到蛇，我们也会隐喻那个是性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他的确是有一些相连的东西在，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突然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直接讲出个东西来的时候，有没有？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女生讲，我说婆婆，他就说杀了他。哦，就说来，你刚才不是说你对你婆婆还蛮尊敬的吗？他说我有这样讲过，我说对。因为在礼教的约束之下，他开始进来的时候可能会谈一些东西，他才说啊，我婆婆还好了，我蛮尊敬她的啦。好，讲，后来讲到婆婆，他说杀了她，你就知道已经到了个什么地步。所以有时候用联想的方法，的确可以勾出一些很强烈的情绪出来，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我们也用很多方法这样治疗小孩。比如我们会跟他讲，你想到个动物就讲出来，妈妈他说狮子，爸爸他说老虎，他就这样讲，有没有？弟弟小猴子，就说他就突然会讲出那个用那个动物来形容他的爸爸妈妈，因为你很快那个联想很容易就抓到那个东西，他会毫不犹豫就把那个东西讲出来，因为代表他内在对他的感觉。你们可以用联想的方式自己来试试看，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做联想的游戏，就是有时候这种联想因为它不连贯，但是因为联想会把你的以前对这个东西的情感勾出来，所以我们用联想偶尔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承认说我对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固定的看法的，但是的确用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勾出来。好，因为刚才讲了情感怎么样，情感是不服从时间的，它不管你时间今天已经到了现在，但是它会被怎么样，情感不服从时间，情感会被时间怎么样，过去时间拉回去的。你说现在已经比如现在已经差15分9点了，但是如果他刚才来之前他的情感正在跟一个朋友吵架，他还正在那个受伤的场面里面，你现在跟他讲我们坐这边已经8点45分了，但是他还脑袋里面还在想什么7点钟的那个事情，有没有？或者7点钟以前的那个受伤的事情。所以情感不跟随时间的，因为虽然你活在现在，可是现在请问你有几个人的脑袋现在是在想现在？当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已经回到20年前那个可恶的家伙，有没有？或者30年后那个家伙我要给他好看，有没有？所以我们的情感是不服从时间的，你讲到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脑袋就被他拉回去了，不管多远你都很可能被他拉回去，这样了解吗？你都可能被他拉回去的。很多人甚至于都永远忘不了家里的某个地方的摆设， 那些东西对你都是有特别意义的，你可以去看。就是每次你脑袋突然想起来的时候，你会想到家里的某个角落、某个地方陈列了一个特别的东西。我就永远每次常常有时候脑袋就会跳出来小时候用手帕折的那个洋娃娃。你们用手帕折过洋娃娃吗？用手帕折成的洋娃娃这样子，因为我们买不起那个洋娃娃，就用手帕这样折，折完了就还可以这样子跟他。那我每次常常想起来的时候，那个洋娃娃就会跑出来。我没有很漂亮的洋娃娃可以跑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记忆、感情牵连你的是些什么东西。从那边顺着那个线索去追，往往会追出一个故事出来。要了解自己有很多的方法，为什么会对一些东西特别的留恋，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他在讲的是这个后面这边，来，当你与你的心灵有联系的时候，你体验到直接的知识。直接的知识就是理解。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是在经验与你、关于你或者世界的直接知识，你是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理解你自己的存在。那但是当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呢，你是在经验非直接的知识，它也许能也许不能导致理解。理解本身存在，不论你是否有文字甚至于思想来表达它。各位同学，看书是一种间接的知识。为什么？是谁把这个书写下来的？它印成这么多本，它已经转了多少手？当我们在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我们获得的知识是透过那本书来获得我所了解的东西，懂我意思吗？或者我们在做学徒的时候，我们是透过师父的教导，有没有？来了解一件事情。那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当你看书的时候，你是在读别人的经验，这样了解吗？比如他告诉你，你的手如果放在哪里，就会产生什么什么什么，他在跟你讲他的经验，你在读，所以这是二手经验。什么叫直接经验？当师父在教你的时候，他告诉你，来，轮胎要这样装，那你是亲自去看，有没有？亲自用手去摸，这个叫做直接的经验。所以呢，他在讲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两种经验，一种经验是间接的经验，一种是直接的经验。可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哪一种经验？直接的。比如说当你经历了爱情，你知道爱情破灭的时候带给你的伤心，你哭了，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直接的，来自你内在的感觉？那你要相信你的感觉。当你哭了，你就告诉自己，我哭了因为我悲伤。可是有一本书告诉你，女朋友走了没有什么好悲伤的，用新时代的观念乐观起来，说得这么简单，离开是我的女朋友走，我要哭呢，还是我很伤心呢，有没有？所以直接的感觉是永远都正确的，因为间接的知识只是作为你一个参考，那可以帮助你了解，可是你要透过自己的感觉，有没有？自己的直接的知识去了解自己。所以永远以自己的所经历过的那个来作为自己最能够让自己接受的那个。好，不要听别人怎么讲，就好像别人讲爱情像柠檬，但是你的爱情跟他不一样，你的爱情像什么？水蜜桃，因为那么甜。你就说奇怪，怎么爱情怎么会像柠檬呢？爱情很甜蜜，怎么会像柠檬呢？所以以你自己说了算，因为你的感觉是这样，那那个人在说他的感觉。所以内在这种直接的知识跟间接的知识是不能相等的。间接的事情是来自于课本，来自于别人告诉你的，来自于一个固定的东西。可是呢，直接的是永远来自于你自己内在心里头告诉你是什么啊。对于谈恋爱的滋味，对于心痛的滋味，对于快乐的滋味，对于种种的滋味，包括刚才那个同学，你对于你妈妈的那种感觉，那都是来自于自己最直接的感觉，只有你知道，别人无法代替。所以心灵的感觉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别人怎么讲你都不要管他，因为自己的感觉最重要。这样了解哈？这样你们听清楚没？分得清楚吗？来，有没有问题？没有哈？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7点钟，欢迎大家回到心灵的本质，好不好？好，谢谢大家， Namaste。